第824节，在谈到宇宙的创造以及公众与私人事件两者的创造之际，让我们暂且想一想一种不同的迷思。今晚在一个惬意的晚餐时间，我们的朋友鲁伯与约瑟看了一个以灰姑娘童话故事为蓝本的电视节目。按照我先前所给的定义，这个童话故事是一个迷思。当然，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儿童故事好像和任何深奥的事，好比说像世界的创造这么严肃的成人话题没什么关系。而确然无疑的，从这样的一个来源，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发现到有关事件本质的中肯科学资料。当然，首先灰姑娘的故事有一个快乐的结局，而照许多教育家的说法，这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因为他没有适当的使儿童准备好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失望。神仙教母绝对是小说家想象出来的一件事，而许多严肃的诚恳的成人会告诉你，做白日梦或许愿是毫无用处的。可是在灰姑娘的故事里，那个女主人翁虽然穷，地位又低，却设法达到了一个圆满而似乎不可能的目标。她想要参加一场华丽舞会而见到王子的愿望，发动了一连串的神奇事件，没有一样遵循着逻辑的定律。那突然出现的神仙教母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品，将南瓜变成了一辆马车，并造成了其他同样神奇的转变。这故事一直对儿童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认出在其后的合理性。那个神仙教母是架构二，个人化了理的成分之一个具创造性的人格化，因而是内我的一个人格化，起来帮助肉身的自己而回应其愿望。甚至当这肉身自己的意图看来也许并不切合正常人生的实际架构时，当内我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反应，甚至那平凡普通看来无害的环境就突然变得充满了一种新的活力，而好像对所涉及的那个人有利了。如果你正在看这本书，你就已经老到不会清楚记得你幼年时经常不断的幻想了。可是儿童们自动的知道的十分清楚，他们在那些对他们发生的事件之创造上有很强烈的参与，而后那些事再仿佛对他们发生。他们常常做实验，而且是相当秘密的，因为在同时他们的长辈试图叫孩子们顺从一个既定的为他们大量生产出的坚固实相。儿童实验去创造喜悦的与吓人的事件，以确定他们对自己经验的控制。他们想象喜悦的或可怕的经验，他们事实上最被他们自己的思想、情感与目的在日常事件上的效果所迷。这是一个自然的学习过程。如果他们能创造妖怪，那么他们也能令他们消失。如果他们的思想能让他们生病，那么他们就没有害怕疾病的真正理由了，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可是这个创造过程才刚萌芽就被掐掉了。到了你成人时，你看来似乎是一个在客观宇宙里的主观存在，受别人的摆布，而对你生命中的事件只有最表面的控制。灰姑娘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幻想，一个妄想，甚或以弗洛伊德说法变成有关性觉醒的故事。你所面对的失望的确使这样的一个故事看似与人生真相直接矛盾。然而到某个程度，在你内的孩子 却记得某种只实现了一半的主宰感，记得某种他几乎抓住而后又仿佛永远失去了的力量感，以及一个存在的次元，在其中梦想真正的实现了。当然，在你内的孩子还感受到更多，他感受到他自己的全然在另一个架构里的更大实相，他最近才由其中浮出，但他却是与之密切相连的。那么他感觉自己被架构二的更大实相所包围，孩子知道他是由别的地方来的，不是由偶然，而是由设计。孩子知道他最亲密的思想、梦与姿势与自然世界相连，就如草叶与田野相连一样。这孩子知道他是一个独特而全然原创性的事件或存在，他一方面是他自己的焦点，而在另一方面又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与季节。事实上，孩子们很少让任何东西逃过他们的注意力，因此在此他们不断的实验，为的是发现不只是他们的思想、意图与愿望在别人身上的效果，并且也发现别人影响他们自己行为的程度。到那个程度，他们是在以一种就成人行为而言相当陌生的方法直接与可能性打交道，以某种方式他们比大人更快地做演绎，而且常常是更真实的，因为他们没有被一个架构式记忆的过去所制约。那么他们主观的经验使他们相当直接地接触到事件被形成的方法。孩子了解象征的重要性，而他们经常利用他们来保护自己，并非针对他们自己的实相，而是针对成人世界。他们经常的假装，而他们很快的学会在任何一个范围里持续的假装，终会造成那想象活动的一个被他实际体验的版本。他们也明了他们并没拥有全部的自由，因为某些假装的情况后来会以比想象的那个版本较不忠实的样子发生，其他的则会仿佛几乎完全被挡住，而根本没具体化。在孩子们熟悉传统的罪与罚概念之前，他们发现借希望带来好的事件要比带来不快乐的事更容易。孩子出生时就带来由架构二提供给他的原动力与支持能量，而他直觉地知道那些对他的发展有利的愿望比那些无益的较易发生。他天然的原动力自然引导他去发展他的身心，而当他按照那些内在冲动行动时，他觉察到一种保护效果与支持。孩子天生是诚实的，当他生了病时，他直觉地知道其理由，而他十分明白是他自己带来了那个病。反之，父母与医生则相信孩子是个受害者，不是为了个人的理由生病，却是因为自然因素攻击他而变得不适，或是外在的环境，或是某些东西由内部跟他作对。他们也许告诉孩子，你感冒了，因为你把脚弄湿了，或者你从小明或小华那儿传到了感冒。他也许被告以他有一种病毒，因此他身体受到了侵犯，这看起来好像与他的意志相违。他学到这种信念是可被接受的，顺着人家的意要比诚实容易些，尤其是当诚实常常涉及了他的父母可能对之皱眉的一种沟通，或涉及了相当不被接受的情感之表达。举例来说，妈妈勇敢的小大人，于是就能留在家里，很有勇气地忍受那个疾病，而他所有的行为也受到宽待。小孩子也许知道 这场病是他的父母会认为十分懦弱的情感之结果，不然的话，就是牵涉到父母根本不会了解的情感事实。渐渐的，小孩子变得比较容易接受父母对情况的评估，心理感受与身体实相之间的美好关系及精确的联系，一点一滴的被侵蚀掉了。我并不想过于简化，在本书我们会从头至尾的对这种行为加上其他的详细陈述。然而，一个随着他班上很多同学得到了腮腺炎的孩子，知道他有加入这样一个群体的生物学上的现象之私人理由，而通常成为一场流行性感冒之受害者的成人，对这样一个情况却很少有意识地觉察到他自己的理由。他不了解所涉及的集体暗示，或他自己接受他们的理由。反之，他通常是被说服他的身体被一种病毒侵犯了，不管他自己个人同意与否，不管他自己个人同意与否。因此，他是一个受害者，而他的个人力量感也被侵蚀了。当一个人从这样的一个试炼中恢复，他通常把他的康复当作是他所服的药之结果，或他也许会想他只是幸运罢了，但他并不让他自己在这样一件事里有任何真正的力量。痊愈似乎发生在他身上，就如那疾病似乎发生在他身上一样。通常这个病人无法看出是他带来了他自己的康复，而且是对之负责的，因为他无法承认他自己的意向是要为他自己的病负责的。于是他无法由自己的经验学习，而每一回合的病看起来会大半不可理解。几年前，在我们的课实际上开始之前，鲁伯有一个他在自己的书里曾描写过的经验，那个事件结果成了一篇潦草的手稿，没有出版，叫做《物质实相是以概念建构而成的》。他想对实相的本质有更多了解的欲望及热烈的意图，触发了那个片段的自动书写的稿件。在甘乃迪总统被暗杀的时候，他发现身为一个年轻成人，他活在一个似乎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在同时，虽然他被他那一代的信念所制约，现在仍沾染你们这时代的那些信念，却仍紧抓着自童年起一直没有完全失去的支持性信念。他的信念听起来不合逻辑，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时又仿佛自相矛盾。这信念声称个人能借由本来就属于他的天生能力，靠自己去感知实相的本质，那些能力本是人的传承。换言之，鲁伯感觉还有一丁点的机会打开关起的知识之门，而他决定不放过那个机会。这首先呈现在那现已发黄的手稿里的结果，令他立刻看出他多少选择了他生命中的事件，而每一个人是那些他私下体验或与他人共同遭遇的事件之创造者，而非受害者。在那些真是充满了力量的几个小时里，他也知道了肉体感官并非就这样感知坚固的现象，却是实际上在事件的创造里也参与了一手，而后再把它看作是事实。